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一念弥陀的名号，这个时候一念弥陀名号啊，它是一念它的身相，不管你出生，不管你出你默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它有一个身相，以身相为你的所缘境啊，你是意念弥陀的身相，或者你意念弥陀的功德啊，阿弥陀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无量光无量寿啊，有光明表示智慧，寿命表示福德啊，开展出来是无量无边的一正庄严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你是观想弥陀的德能，它的功能德用，这也是一个方式啊。那么这以下的气息也是这样啊，前面是观想这个气息的一个身相来制定，它要什么样的身相啊？它是一个吹，是一个呼吸等等啊。那么这以下呢是观想这个气息它所成就的功能啊，它是观想它的功能，而且是在吸气的时候观想啊，在这个地方跟前面不同啊。所以说呢，此十二习皆从观想心生啊，所以我们这个心的力量很大，心生者种种法生啊，你这样子观想啊，它那个气息就有这样的功能啊。今列明十二种习对治之相，上习治正沉重，下习治玄虚，满习治孤寂，交习治肿满，增长习治雷损，变坏习治增盛，暖习至冷，冷习至热，冲习至永衰不通，实习至战斗，和习通至四大不合，补习滋补四大衰，善用此习可以骗之中患，推之可治。那么这以下呢就说明这十二个习它所对治的一个病象。上习至沉重，如果你感到身体很沉重啊，身体跟脚的活动很不灵活，怎么办呢？你观想你这个呼进吸进去的气啊，有上习的功能，它这个气息有一种很轻飘的功能啊，这个气息有这个轻飘的功德啊，吸到你的身体啊，它能够对治你的沉重啊。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在《四禅波罗蜜》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上习为什么能够治沉重呢？说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啊，这个一切的物质就是由四大所构成。那么这个四大有内四大跟外四大，内四大就是你个人的色身，你自己这个正报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就是内四大。那么你的身体以外的山河大地，这个宇宙外面的这个这些呢叫做外四大啊，当然这当中各有各的磁场啊。那么你现在的内四大失调怎么办呢？你要假借外四大的功能来调整你的内四大啊，假借外四大的功能，因为外四大是没有明了性的，这个外面的四大是很平和的，那我们内四大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四大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啊，那怎么办呢？要调和一下。那么我们假借外四大的能量来调内四大，这怎么调呢？因为外四大跟内四大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就是气息。哈哈，我们身体跟外四大经常在外面交流啊，就靠这一口气在交流。所以说呢，你身体沉重啊，你观想你所吸进来的气体啊，它有上升的功能，对治你的沉重啊，是这个意思啊。就假借这个外四大它有这个上升的功能来对治你这个四大的这个沉重的病啊，是这个意思。下习治虚悬啊，你这个人走起来啊好像要跌倒啊，这个头重脚轻了啊，虚悬了，这个时候你观想你这个气息啊有这个下降的功能，稳住的功能。满习是孤竭啊，你感到身体很孤竭啊，这个满这个气息有充满身体的功能啊。交习是肿满，你感到这个身体太肿太满啊，这个
整个身体就感到很肿满。这个时候你观想你这个气体有这个散发的功能，你这个气体吸进去啊，能够把你这个肿满的功能给消灭掉，散发出去。增长期以致雷损，感到身体很虚弱了，怎么办呢？你观想这个气体有增长你的气力的功能啊。灭坏期以致增盛，气血太旺盛了，这个时候你观想这个你吸进的空气有灭坏的功能，把你这个增盛的势力啊，太多的增盛的力量把它消灭掉。暖息以致冷，你在打坐的时候全身发冷了，温度突然间降低啊，旁边又没有适当的衣服，怎么办呢？你观想你所吸进去的这个气息啊，它摄氏无量无边的温度，它吸到你的空中身体里面去啊，能够提供你足够的温度啊，它有这种暖，有这个暖的功能啊。冷行以致热，你在那打坐啊，全身流汗啊，你观想你所吸的空气啊，它有寒冷的功能啊，它有这个清凉的功能啊。冲洗是涌塞不通啊，你观想你这个左右两边的肾脏啊，打坐的时候不通啊，你观想你这个吸进来的气息有冲力，有冲击的力量啊。那么持洗是颤动，全身颤动啊，不稳定的啊，你观想你这个气息有这个稳定的功能。和洗通知四大不合啊，你观想你这个气息有这个调和的功能啊，这是个总相啊。啊，任何一个地方不调，这个气息它吸进来，它就有调和的功能啊。补习滋补四大衰啊，四大衰的时候啊，你观想这个气息有滋补的功能啊。总之呢，善用此息可以辨治众患，推之可知啊。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吸气的时候观想这十二种气息的功能啊。能够骗治众患，推之可知。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观想来治病啊。看最后一段，有诗言：善用假想观，能治重病。如人患人，想身中火气急，其能治能如此如《杂哈含经》治病秘法七十二种法中广说。那么总之啊，有这个禅师说呢，善用假想观啊。这个地方假想观跟前面的观想还不完全一样，前面的观想它是假借这个气息来治病啊，假借这个气息。那么在这个假想观，它是不必假借气息，直接用心来观想啊。比如说你身体有这个发冷，你不必观想这个气息啊，你直接观想你的身体当中丹田啊，他能够升起这个火气啊，那就能够治病啊。这个在杂汉经当中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查阅的啊。这个这当中啊，这观想啊，就在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啊，他有一次带兵啊，跟这个打仗。那么曹操当然是主帅了，带很多军队啊，在行军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多走了很多路，走到最后啊，所有的水都喝光了啊，前也不着村，后也不着店，一片看过去啊，都是这个树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将军很多将军就在说了，糟糕了，主帅啊，我们现在的这军队当中的水都喝光了，这个军心啊控制不住了，要躁动了。那曹操很聪明啊，他出去就跟他们做一个精神的鼓励，说士兵们，我们不要紧张，这条路我走过，我要把握的。这个前面不远的地方啊，有一片梅子林啊，那个梅子啊，我上次走过的时候啊，这个梅子又大又甜，你们现在口渴我都知道，忍一忍啊，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我们就能够看到梅子林了，大家就能够坐下来啊，吃那个又酸又甜的梅子，解渴了。那么这么一讲，所有的军心就安定下来， 继续往前走，果然走没多久就发现这个水池啊，就过了这个难关。当然曹操他哪知道什么梅子林呢、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梅子林，让这个士兵的心中去想这件事情呢？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让那个士兵啊心中有个希望，一个人心中有希望啊，他就能够安定他的烦恼。第二个，这个梅子啊，它这个酸性啊，我们一想到酸的东西啊，嘴巴就出口水啊，它能够对治你的口渴。哦，这个梅子啊，你想到这个梅子的时候啊，这个嘴巴就出口水，出口水的时候，你那个口渴的相貌会降低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看得出曹操这个人很聪明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说一点了，他后面会讲到这个，这整个治病啊，的关键在信心，一个人要有希望。很多人得癌症啊，他还不是病死的，是怕死的，是被癌症怕死的。你本来的时间还有半年乃至一年，结果你得癌症没多久就死掉，为什么呢？被癌症怕死的，活活怕死的。所以这个一个人有信心有愿力啊，他那个心中有愿力有希望的人啊，同样的病毒在他的心中啊活动得很厉害，但是有信心的人稳定的人啊，他这个病毒在你的心中活动的势力就很微弱啊。所以这个生命体啊，心是主人啊，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啊，真的是对的啊！你要紧的内心安定下来啊，你内心不动啊，安定了、啊，就算是有病，他的势力不会太大。一个人不能完全没病啊，业报身啊，多多少少有病。但是你内心安定一点啊，心中有法宝，有希望啊，他的活动势力会稍微降低很多，会降低很多啊。所以这个，善用假想观，人治重病，这句话是对的啊。你要能够善巧的去调和你自己的内心啊，那么他就能够治重病啊。再往下看啊，有诗言：但用止观减息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重病自猜。那么前面的观想是一个假观呢，啊，用气息来治病。那么这以下是用空观，说啊，但用止观减息身中，四大的病是不可得，啊，就是我们这个四大是假借因缘生，就色身都不可得，哪里有病呢？那么心中的病不可得，重病之猜。你心中啊，不认为你自己有病。那么这样子的病呢、啊，它能够降到最低，啊，《楞严经》也有这个意思的，就是你啊，我们这念心啊，跟这个境界接触啊，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你心随境转，那这个是一个方向；第二个你不为境转，你就能够转悟。说我这个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病痛现前，我不为他所转，你就能够改变他。就是说，你要么你被他改变，要么你改变他。我们这一念心就是两种情况啊。那么你凭什么不为他转呢？你安住在毕竟空。你安住在毕竟空的时候，你不为他转了、啊，你这个正念的力量，你就开始在转他的势力，你就开始在治病了。不为物转，即能转物。这个佛陀在讲这个楞严讲这句话，讲得非常的真实。不为物转，即能转物。你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他干扰你，你不为他所转，你对他已经有对峙的力量。虽然你没讲话，但是你不为他所转，你已经有一种力量在开始在对峙他了。不为物转，即能转物，就是这个意思啊。心中病不可得，重病之猜，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种话是有佛陀讲得出来的，就是不共于这个道教的啊。前面的用气息对峙啊，那这个道教也是有这样的方式啊。但是讲这个心中的病不可得，重病自菜啊，这句话是我佛陀讲得出来啊，不为物转即能转物。那么这个是用正观用空观来治病，最后把这个治病呢，这个四大五脏的治病做一个总结了。如是等种种说用观治病，应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当知止观恶法，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也。但今时人根基浅钝，作此观想都不成就，也不流传，又不得以此更学气数修良，恐生意见。今时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耳。那么如是等种种的假想观呢，用观来治病了、啊、应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啊。你要能够明白它的一个宗旨啊，就能够治病啊。一切法因缘生呢，你掌控它一个正确的因缘，你就能够治病。那么这个，但是现在的人呢、啊、根基浅钝，哈，这个倒是讲现在的人是指隋朝。那么根基浅钝，坐此观想坐不成就，也不流传，又不得以此更学气数修养，恐生意见。这个气数指的是气功呢，修养是断食。这个智者大师啊，在四禅波罗蜜啊，对于气功跟断食啊是赞叹的，你去看就知道。但这个地方他讲啊，恐生意见，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方法不是不对，是你不要执着它为究竟。这个气功的确是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啊，以风道为主啊，气调的四大调。这智者大师他也强调调身调息调心，那么你调身调心就好，为什么多一个调息呢？这说明这个调气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这个气息没调好，你这心还调不好的。所以这个气功，当然气功你不要去硬气的，这大师所谓的气功就是你自然呼吸啊，不要用你的心力去移动你的气息，这个非常危险啊。那么调气是可以，断食就是我们平常啊一天吃两餐或三餐啊，你身体啊经常为了消化饮食啊输送饮食而忙碌。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啊都有治病的功能，都有免疫系统，那么为什么现在病毒侵进来，你这个免疫系统不发作呢？这根本没时间，整天这个忙着工作啊，为的不是消化就是输送养分，哪有时间拨出时间去这个去调整这个病痛呢？所以这个工厂啊，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机器坏掉了，大家都知道，但也都有修复的功能，但是你一天到晚生产，我哪有时间去把这个机器修好呢？好，停工三天啊，停工三天的时候不生产了，哎，他就专心把这个机器调整好。这个断食也是这个道理啊，你让身体啊暂时不要他工作，不要给他其他的工作啊，他就能够专心的来调整你的身体的失调的功能，他自己能够调整，而且他是最好的医师。我们的身体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这怎么说呢？现在的心啊，医生啊，心粗了，而且这个中医啊，这是什么人生几两，那个几两，那是过去人的果报体啊。那现在的果报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用古书这个几两，第一个，医生的判断就有问题了，他在把你的脉的时候，他不一定把你的脉100%的掌控住。第二个，这个药方是古时候的药方，那表示这个药跟你的病有距离，这个药是这个相貌，你的病是这个相貌，那么这些的差额你要吸收，因为他们这个药跟病不完全相应了、啊，那就是一个反作用，这些差额你自己还得吸收啊。
那你自己的身体来调整你自己，100%，你自己去调整自己还有问题吗？就这个断食啊，是天医疗法，这句话是有道理。我这断食也不要随便断了，要看这个要有一些知识。断食容易啊，复食难。复食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遵守复食的规矩啊？慢慢的、慢慢的吃少一点，慢慢增加，这个最困难。啊，你复食没有复好，前面的断食啊，前功尽弃，搞不好还有反效果。啊，所以这个断食还得要注意啊。那么这个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统身意见，我们不应该把断食跟气功啊当作一种就近的法，以免产生这个身见跟常见啊。那怎么办呢？金石草木制药，以病相应，亦可服耳啊。就是这个有病就去吃药嘛，看医生嘛。就像唱功书说的啊，因为有些人牙齿痛去找唱功书吃大悲咒，唱功书说迷信啊，这脚踏车坏了要牵去修理，这脚踏车坏了吃大悲咒，脚踏车会好。对，没错，脚踏车坏了就牵去一个脚踏车这个师傅修理啊，你四大有病你找医生呢，就是这个意思呢啊。所以这个大师的意思啊，我们在四大有病了、啊、第一个修止观，不要让这个势力扩大；第二个，你只好去找一个啊高明的中医师来看，就这个意思。一方面治病，一方面这个用止观把病控制住，一方面吃药，一方面吃药，一方面治病啊。那你有因缘呢、啊，修修气功啊，断断食也无妨，但是不要啊太执着就可以了。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四大五脏的一个对治的一个方法。其二，鬼神夜暴病治法。若是鬼病，当用强行加咒以治住之；若是夜暴病，要需修复忏悔，患者消灭。此二种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自可自行监察，放复具足通达。若多不知，则病生无治，非为犯修正法，亦恐生命有疑，岂可自行教人？是故易修止观之者，必须善解内心治病方法，其法非易得意在人，岂可传以闻耳？那么这一下讲这个鬼神跟夜暴病的治病方法。若是鬼病，就是说你这个病呢、啊，它的根源不是你的四大失调，就是有这个冤亲债主在障碍你，怎么办呢？强心加咒。这个强心就是你要专注，专注力啊。那么持咒，这个持咒啊，如果是在禅定之前呢、啊，你最好在禅定之前都要持咒，而且要出声持，要出声。啊，这个持咒一定要上面相应啊，一定要合掌，你这个手不能够放下来啊，这个身口意啊上面加持，手要合掌啊，要持咒啊。不，这个持咒啊，有点要注意啊，就是说、啊，这个鬼神障碍你啊，他可以障碍你，但是你没有必要障碍他。换句话说呢？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啊，所以你持咒，你一定不可以有对立的心情。如果你有对立的心呢、啊，冥冥当中啊，这个对方的鬼神啊，你会伤害他，因为你这个修行人心力强啊，心力不可思议啊，咒力也不可思议啊，这两个力量加起来，那还得了？任何的鬼神都被你伤害了。这个伤害的时候呢，若以怨止怨，是怨终不止。用暴力决定不可能让一个人屈服的，一定是以德服人啊。那么你今天气血旺盛啊，你用咒把他伤害了，他是在等着，等到你临命终的时候气血虚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持咒，就出现了。 所以这不是办法。所以说我们看任何一个人吵架，用吵架的方式啊，没有一个人会服气的。这个事情呢、啊，两个人没完没了，一定有一个人先忍下来，大家心平气和才把事情解决掉。所以你持咒，你有权利保护你自己。你观想这个咒的力量啊，变成一个仪，就像这个蚊帐一样，把自己保护住，可以。这个咒的力量放出一道光明啊，把自己保护住。但是你持咒不能够针对某一个人，我跟你拼了，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子是两败俱伤。他被你伤害的，他心中的恨可能没有消掉。这不是办法的。一定是慈悲无障碍。所以说这个强心持咒，强心加咒啊，它是保护自己而不伤害别人，一定不能有对立的心情，这个要注意啊。若是业报病，要惜修福忏悔。如果这个不是，也不是鬼神干扰你，你看你的眼睛又没有琢磨的那个，没有鬼神干扰你啊。但是你就是觉得病痛很多，吃药也吃不好，那就是有这个罪业。这多分呢都是杀业的，一方面修福报，一方面拜八十八佛啊。这个放生也不错啊，上高书远强调放生啊，放生啊也增长慈悲心啊，也能够灭除你过去的杀业啊，患者消灭啊。这个患者消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一定说是病痛就消除掉了。但是为什么修福忏悔能够患者消灭呢？就是说你突然间有贵人出现了，你一下子就找到一个好医生，三帖药就把你病治好。你这个病本来看了十几年都不治不好的，突然间有贵人出现了，因缘成熟了，患者消灭，是这样。那么这两种治病方法，若行人善得其意，自可自行鞭挞，患护具足通达。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调身呢，病身无治啊，当然这个病呢、啊，什么世界上什么病都是这样，你不去对治它，它不会自己好的啊。非为废修正法，亦恐生命有余啊，岂可自行教人？是故亦善修止观啊，必须善解内心治病方法，其法非得意在人啊。要紧就是你要实际去操作，还不在于这个文字上的分别。那么总结来说呢？这个大师讲这个止观的生病呢、啊、有三个生病的因缘。第一个呢就是四大五脏的失调，就是修止观吃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鬼神的障碍，就是强心加咒持咒来保护自己。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业障病，就是忏悔修福，这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呢都可以治病。看最后一段，己三皆是治病十法。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治病呢、啊、提出了十个主要的原则来做一个治病的总结。复次，用心作众治病，仍需兼具十法，无不有益。十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常住言中，五别病因法，六方便，七九行，八支取舍，九持护，十四遮障有十个法。先看第一个，因何为信？为信十法，病人治病。好，那么这个信呢，就是你相信你所用的方法，不管是观想气息的，或者是持咒的，或者拜忏啊，你相信这个法门真的能够治病，这个是最根本的方法。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内心当中在操作任何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要在你的内心当中升起功德啊，你还得要你这一念心对这个法有信心啊。这是的龙树菩萨说啊，这个信心就像一个双手能够取宝。说这个前面智者大师所开示的方法都是一个宝， 那么这个法宝在心中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对你产生功德，就看你是不是有双手，你要相信这个方法真的能够治病啊，这是一个这个最最重要的关键了。何为用？为随时常用啊，就是你这个这个有信心还不够啊，你经常要去操作啊，熟能生巧啊，经常的相继的去操作这个方法啊。何为勤？为用至专精不息，取得才为度啊，你这个方法不要换来换去的啊，你选择一个方法专心的深入的去操作啊。这个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们早课啊是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广结善言啊，但是你在专修的时候，你专修穿持一个咒啊，是大悲咒，持它个30万遍、100万遍，这样子才对你有帮助啊。就是说呢，你宁可选择一个法门多修几次，不要攀岩太多法门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专啊，专精不息，取得才得度啊，这个法宝不要换来换去的啊。何谓助言中？为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言啊，你做什么事要专心呢、啊、不要念到打妄想异言啊，你在操作这个观想或者修止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啊，因为你这个心为业主嘛，任何一个功德的出现是由内心创造的嘛啊，没有心力那这个功德就没办法出现啊。五，何为别病因起啊？如上所说，这个别病因起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这个病身体的因缘是四到五脏呢，是鬼神，是业障，先判断出来才能够判断方法啊。何为方便？为吐纳印心言想善巧成就不失其意啊。这个方便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方法啊，不吐纳啦，或者是在观想的时候啊，善巧成就不失其意。比如说你身体冷，你要观想这个气是热，你如果身体冷，你观想气息又是冷进来，那不得了，就是不得已的啊，就是你这个观想啊，这个方法要正确啊，不失其意。何谓久行？若用之未及有益，不计日夜常习不会啊。可能刚开始啊不能有明显的帮助了，但是你要有耐性了啊，就是点点滴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长期不配，要有耐心。何谓知取舍？为知意及情，有损即舍之，维系转心调治。那么你在用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观察一下了，如果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有折损的情况，那你就要可能要稍微换个方法啊，转心调治。何谓实护啊？这个很重要了。为善事一言出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病已经改善了，但是呢我们换到禁忌啊，你这吃到这个不适合的饮食的，或者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对病都有增长的功能，你去触犯禁忌，那这样子你的努力就会受到影响了啊，要善加慈护。何谓遮障？为得意不向外说，为损不生一棒。那么你有功德啊，不要随便向人先说。这智德倒是很强调这个观念，不管是治病也好，修止观也好啊，得意不向外说啊。一个人要能够忍得住气啊。那么如果是未损，对这个病痛没有折损啊，你也不要升起一棒。啊，什么事情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法宝有问题啊！不要随便去诽谤这个法啊！若依此法所治，必定有效，不虚者也啊！你能够依止这个十个原则啊，那么来操作前面的止观，那必定有效，不虚者也。这个意思，最后的一个结劝。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在修行啊，这个病痛身体的根源，它的相貌以及它的治病方法。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3面，丁时正果第十。那么智者大师呢，把这个正中分成十科。那么前面的九科呢，包括方便、正修、对治，是属于因地的修行。那么第十科呢，是说明这个止观的一个果地功德，是约这个果地功德来发明这个科。那么这一科呢，讲到这个正果的差别啊，分两科，初明初心正果之相，二明后心正果之相。这个初心，这个地方的初心啊，指的是初地。那么初地菩萨呢，他那一念的清净心啊，正式的现前，这叫做初心啊。那么后心呢，是初地以后的啊，初地以后乃至于等觉菩萨乃至于佛陀，那么这个地方都是归属于后心啊，就是一念的清净心现前以后，再继续的称性起修，这个叫做后心。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正果之相呢，分成这两部分来解释了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请教就是这个明初心正果之相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三科，就是这个天台中的这个三止三观呢。那么第一个呢，讲这个修体真止成就空观啊。先讲这个三止三观的次第啊，就是先空观，次假观。那么后中观啊，空假中三观。那么这个三观当中每一个观呢，都有一个相应的止啊，都有一个相应的止。换句话说呢，智者大师认为在观察一切法的真相的时候，他内心一定是安住的状态，不是躁动的状态。那么空观当初的安住是耶的体真止啊，它也是一个止，就这个修体真止成就空观，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体真止呢？智者大师有解释，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以致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之相，则体真止也。那么我们在修止观，这是一个因地，当然你修止观一定要记住正见啊，大乘的正见。什么是大乘佛法的正见呢？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这个是你要修止观啊，你一定要记住一切诸法皆由心生这样的正见，你才有资格修止观。